我讲一个故事啊，还是讲故事听听好。这件事是在《高僧传》上啊，是在应该是在隋文帝的时候，在隋炀帝之前，隋文帝的时候，就是南北朝的时候，这个隋文帝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中国哈，在四川，在益州，啊，益州啊，绵竹县，啊，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山，上面有个庙哈，庙有一位禅师叫法进禅师，佛法的法，精进的进，法进禅师。这个人呢，他天天呢坐禅，坐禅而不是在房子里边坐禅，啊，就是在房子外边。啊，在他这个庙寺庙的后边有竹林啊，他在那个竹林里边坐禅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乡村里边的人呢，就是到山上来砍柴，砍柴呀，就没有看见这个法进禅师在那坐禅啊，看见，但是有他坐禅的用绳床，用绳来编的一个座位在那坐。他们那个砍柴的人呢，看那个座位上啊有一堆清水，也得这个事情，这个绳床你要一放上水，这个水就漏下去了。但是不，它上面有水在那里，储存在那里，存在那里呀、啊。这个人呢，在旁边拿到两个白色的石头，就丢在这个水里面去了，丢在水里面就走了。而这个法进禅师啊，他就是入定了，他修出水观啊，现在说是观舍无常啊，水也是舍法哈、啊，但是他只是观舍，观这个水，他修成功了啊，别人看不见有法，这个法进禅师的身体是看见有水在那里，他从禅定呢出来以后呢，这个水就没有了啊。前面就身体出来了，身体出来就感觉这后背痛，后背痛啊，他就他当然他是有禅定的人哈，也可以说有神通了吧。那么他就知道了，知道这件事，那么他就到那个乡村去啊，对那个砍柴的人说：“是今天你遇见什么事情了？”他就如此如此一说，那法进禅师说：“明天呢，你再去看见水里头把那两个石头拿出去，拿出去。”那么第二天果然是那个砍柴的人到那，哟、哦，这个水还在这里，因为那石头拿走了，拿走了嘛。这个法进禅师一出定以后，身体就正常了，就不痛了。而这件事呢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有说。说的也是，但是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是在唐神宗、唐中宗神龙元年的楞严经出现在中国。这个法进禅师这件事呢，是在唐朝之前，隋之前啊，隋唐隋以后才是他，在开元年间啊，在隋文帝开元年间的事情。那么呢，这是说他这个人修行的境界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隋文帝有一个儿子叫做蜀王秀，封之为蜀王啊，汉王亮啊，晋王广，这是隋文帝儿子啊。这个人是叫封为蜀王秀啊，秀就是秀丽的秀啊。这个蜀王秀这个人，他是王，是隋文帝的儿子，封之为王，这还了得吧？啊，是。他除了这个他的妻之外，还有很多妃，有妃女，还有很多女人。那么其中有一个他爱的这个女人呢，有病，就是感觉这个心和肚子痛。肚子痛，看什么医生也治不好。后来听说有个道士， 有神通，啊，能蹬这个刀，用的刀做成一个梯子啊，这个刀从这上就可以走过去，有这种本事，能够驱使鬼神，有这种本事。那么请这个道士来给他治病，也治不好。最后呢，听人说啊，说这个益州绵竹县啊，那个，一个山上面有个法净禅师啊，可以请他来治。那么这个蜀王秀当然就命令他的部下，也还是有点地位的人呢，就来请这个法净禅师。法净禅师说，我住着这个，在这个山上住啊，像80年，就是差不多80年了，我不下山的，请你回去吧，你不要请我去，我不下山。答哈了，他就回去了。那么就对这个蜀王秀一报告，那么蜀王说是另外再派更高级的官员啊，派了4个车，带领100多人呢，就又来请。这个法净法师、法净禅师说，我不下山的，我就在这山上老死了，我不下山，请你回去吧。当然这个人就回去了，对这个蜀王秀一报告，蜀王秀就火了，我这样请你，你还不来，我自己来。那当然手里拿着刀拿着剑，这些事情带着来了。但是一来到这来，先到大殿的礼佛去拜佛。这个净王广是信佛，和天台寺大师有关系哈。那么这个蜀王秀也可能信佛，所以到大殿肯拜佛嘛。但是他呢一见到法净禅师就害怕，这个蜀王秀就害怕，就出汗了，这就说他就不敢放肆，就得向法净禅师很恭敬地要求啊，禅师慈悲啊，我这个女人现在病痛很苦啊，要禅师慈悲来救命啊，是不敢那么愤怒的不敢了。这个法净禅师说，你杀羊啊，吃羊的心，羊痛不痛？一切众生都是佛子，为什么对你这个妃子这么爱呢？你对那个羊你就不管它痛不痛了，要杀羊吃羊的心呢？这个法净禅师就是呵斥他，这可见法净禅师有神通啊。那么这蜀王秀立刻地向这个法净禅师忏悔，哎呀，是对我弟子愚痴啊，是忏悔的话，也还是哀求他要来给他来治病。法净禅说，好，你是大王下令，我不得不去，好，我来给你这个妃子来治病。但是说这个蜀王秀说，我们都一车预备好了啊，愿意坐车也可以，愿意骑马也可以。这个法净禅说，我也不坐车也不骑马，你们先走，我和你们一起到，你先走，我和你们一起到。这个蜀王秀说，我愿意和这禅师一同走。不，你先走，我是出家人，我不和你们一起走路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蜀王秀只好嘛，依教奉行，他们先回去，走了2天才回能到家。他到家的时候，这个法净禅师已经到他家了。法净禅师就是。那是有神通的经历，很快就到他家，直接就到他的那个妃子的门那个房子里面去了。他那个妃子一看见法净禅师就出汗，一出汗就好了，病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蜀王秀就送给他500段绢，就是特别好的布吧。还有其他的东西送给他，他这个法净禅师告诉他这个妃子，洗洗手，你把手洗一洗，拿着这些东西呀、啊，你发心呢、啊，把这些送给这个城市里的庙，送给他们。我不要，我在山上不要这个东西。然后这个法净禅师就走了啊， 走了，这个蜀王秀和他的妃子看见他，他那个脚不着地的，大概有四寸五寸以上，就是等于从虚空中走了，他脚不踩地的。大概这个那个传上面说，大业十三年呢，正月间，这个法净禅师圆寂了，是在这个时代的事情。这件事啊，我说这件事是在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这个文上说“一无所得故”，我说这个意思哈。这个比如说法净禅师啊，他初开始坐禅的时候，那你就是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你看不见水的。等到看见水的时候，就看不见他的身体了。但他要一出定呢，身体又出现了，而这个水也就不见了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再从这件事来说呢，这一无无所得故，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。我这么推测呀，他那个传上只就说这么多，我这么推测呢，这个法净禅师，他一定是超过了欲界定、味道地定，到了舍界四禅了，到这个境界。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啊，他这个水三昧啊，才修成功。他心里面呢，应水做所缘境，心里面呢明镜而住的时候，这个水就现出来，身体就不现了。身体为什么不现呢？我们这个身体的是由于前生的业力啊造成的这个身体。他这个时候能达到这个程度呢，使令这个业力暂时的不现行，不发生作用，这个业暂时停止作用，这个身体就不现了。但是他内心里面呢，修水观，就是因为是水的四禅，是力量是非常大的，他修成功了。你念你在修的时候是栽培这个种子，种子成功了，种子发生作用的时候，这个水才能现出来。比如说你自己在观想一个大莲花，你先看一个模型或者真实的莲花看完了，然后你心里面想这个莲花就会在你心里面会现出来，但是别人看不见，要别人能看见呢，让人修成功才可以。你这个禅定有力量，才能把这莲花现出来，别人才能看见的。这叫定自在所生舍，才能这样子。而这个舍呢，原来是没有的。不管是莲花也好啊，或者是水也好，或者是修火三昧也现出火也好，你要达到成功的时候，这个定的力量要达到四禅才可以。欲界定也不行，味道地定也不行，好，要到了舍界四禅的时候才能现出来。但是他这个定力啊，要一出定的时候呢，就不现了，就没有了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那个所现的境界是本身是毕竟空寂的，是无所有的。我们是没有定力啊，我们前生那个业力啊，一直在那发生作用，这个身体就一直在出现，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业力，我们没有这个力量，我们也没有修禅定达到水界四禅呢。所以你修水三昧也好，修火三昧也好，都不是现不出来，现不出来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这个因缘没有成就啊。说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我们是此无故彼无，法净禅师是有故彼有。他那个修观的毗卢舍那观，再加上那个禅定的奢摩陀，这个因缘成就了，这个水就现出来。而水本身不能自己现，不能自己现，要靠因缘有。是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那么观察这个水，或者观察这个火，水火的本身是什么也没有的，叫做无所得故，就是没有这回事的，都是因缘创造的，它本身是无所有的。这里边在这上说这个意思呢， 就是念舍无常，念舍舍啊，空，念舍无，念舍如病，如痈疮，如箭入身，衰痛恼衰坏有为不安。这是我们顿根因呢，我们要这样观察。要是菩萨是立根的，观察一下吧，都是空无所有的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子呢，就没有这些事情了，这些事都不可得了。这是立根因呢，这样修行。我们顿根因这样观不来，这个身体是有事实存在这里吧，这个灯实在是有这么一个灯在这里，怎么能是无所有的，我观不来，我观不来这件事，就不能这样观。但是你要能够啊，念舍无常，念舍苦，念舍空，念舍无我，念舍如病，这样观呢，消除了烦恼，智慧增长，也就能观了，也可以观无所得，也就能观了。比如说是我们呢，我们古代的大德，我们汉文佛教古代的大德，为什么呢不弘扬着般若法门，劝我念阿弥陀佛呢？原因是在这里，我们学习不来。所以到阿弥陀佛国去以后呢，这件事就成功了啊！到阿弥陀佛国能念这个无所得，能观这个无所得。我们到阿弥陀佛国听阿弥陀佛说法，或者听这个观世音菩萨说诸法实相，就是说般若波罗蜜，那个时候可以啊，念舍是无所得的，那么就得无生梵音了。得生无生梵音就是圣音了，不是凡夫了啊。说一无所得故，在前面这一段呢，是以舍作所缘境，这样观察。好，下面受想行识已复如是啊。这个受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呀、啊，接触舍身相位处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苦受，有的时候是乐受，感觉到苦恼，有时候感觉快乐，有的时候也不苦不乐。这个受就是个因缘有的，这个受呢也是无常，也是苦，也是空，也是无我，也如病，如败痈疮，如箭入身，痛恼衰坏，忧为不安。也是这样的，也是无所得故啊。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也是做如是观、这样观察呢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这就是般若法门。怎么样修行，就是这样修行啊。所以须菩提尊者这样开始法会大众啊，这是你要这样明白什么叫般若波罗蜜，这就是般若波罗蜜。这样开始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地中水火风空四种。眼耳鼻舌身意前面是五蕴，这底下说六根。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意根。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五根是地水火风啊组成的，这个意根呢不是地水火风啊，它纯是心法。这些也都是因缘生法，就是我们前生造的业力得现在的果报，这是一种果报。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是那样子，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是这样子，它又是一样。因与因很难是相同的，就是前生的因造的业力不同，所以现在得到不同的果报。这可以知道都是因缘生法。这些法呢，也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如病、如败痈疮、如箭入身、痛恼衰坏、忧为不安，也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观察。地中水火风空四种，啊，这是六界啊，地水火风空湿是六界，这个。前面呢，舍受显应识，舍是物质，地水火风；受想行识是心法，啊，舍是生理的，是属于物质；受想行识是心法。而六根呢，眼耳鼻舌身意呀，眼耳鼻舌身就是舍，那受想行识呢，都包裹在意里边， 是这样的哈。这样说呢，六根呢，在把那个五蕴里边的舍扩大了啊，把它分成眼耳鼻舌身。五蕴里边的色想行识合为一，合而为一，成为一，这样子啊。地中水火风空四种这六界啊，六界这个地水火风也是物质啊。前边这个眼耳鼻舌身呢，就是地水火风组成的啊。这个五蕴里面的舍也是地水火风啊。地水火风通于内身，通于外面的世界，但是主要是内身的这个生命体啊，主要这里。这个空呢，地水火风里面都有空啊，就是又有空，另外还要有个识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六样组合起来成我们的生命体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也是我们的身体。这个种啊，地种，这个种者阴也啊，我们的生命体呀、啊，因此地水火风六种成分组成的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观无常乃至又为观，是以无始得故。这就像前面的五蕴一样，也是修无常观、修苦观、修舍空啊，无为乃至又为观，也是这样子啊。这是立、这个这是顿根音，这样修观立根音呢，是以无所得故，就是用这个，这是大智慧音呢，能直接观这一切法是毕竟空寂的，令心无所得啊。比如说这个《金刚经》说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先位出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心，就是无所得的意思啊。能够这样修观呢，这四名般若波罗蜜，这般若波罗蜜法门就是这样子。但这个地方讲的比较简单，因为初开始佛菩萨对我们说法啊，我们看从经论上看，佛菩萨非常慈悲，慈悲啊，不令我们为难的，令你容易了解啊，提高了你的智慧以后，他可能说一些更深妙的法门，不然的话总是让你容易明白，而不是说表示我有智慧，我说的法叫你不听不懂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种。佛不是大慈悲呀、啊，大智慧，能这样的为我们宣说佛法，好，我们这样的学习佛法，我们才能够听得懂，然后我们开不走。向前修行啊，你说的太妙，固然你说的妙，你有智慧，但是我听不懂，你等于没说，我没懂，你叫我怎么修行，我不明白这件事，这是做不来的呀。所以我们要读经的时候啊，感觉到佛菩萨有大慈悲心，同时也是大智慧，才是真实的，是我们的善知识。观舍寂灭离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受想行识已如是。看这个文义，前面这一段就是昨天讲的这一段，好。菩萨摩萨应沙般若心，念舍无常，念舍苦，乃至是以无所得故。这一段文应该说它的大意，应该说是从无常观转入无所得观，应该这么说。下边观舍寂灭离，不生不灭，这以下这一段呢，就是不必修无常观，直接的观察一切法空， 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毕竟空寂。这是前后这两段文呢不一样。昨天曾经说过啊，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根性有利有钝，这个钝根人呢先修无常观，修苦观，修空观，修无我观，乃至如病如痈如见忧萎不安，先这样观察的时候，逐渐地会增长智慧，会减少了烦恼，然后亦无所得故，再修诸法空观，毕竟空观。这是顿根人呢这样修行。但是这里说的顿根人呢，还是属于大乘佛法的学者，就是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。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呢，观舍即灭离，这是大乘佛法里边的菩萨，是立根人，他的智慧高，智慧深，他不需要先观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不需要这样观察，他直接能够观一切因缘生法，毕竟空寂的。就是这是这前后这两段文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观舍即灭离，这个观是属于智慧，是能观察的智慧，这个舍是所观察的境界。这个下边曾经说到受想行识啊，就是舍受想行识是所观察的境界。怎么样观察呢？在这个所缘的境界上怎么样观察呢？观察它是寂灭离，观察它是寂灭的，观察它是离的，观察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，这样观察。这个观察这句话我刚才说了啊，就是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啊是在奢摩陀里边呢发挥它的作用的，不是我们呢散乱的心，散乱的分别心呢这样去分别观察的。这个散乱心也可以去思维分别，也可以观察舍即灭离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，也可以这样观察。但是现在这个文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在禅定里边观察的。在禅定里边观察和这个不在禅定里边散乱分别心的思维观察，同样是观察舍即灭离不生不灭，但是还是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你要是修奢摩陀的止，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在观察舍是寂灭离不生不灭，色安行识已复如是的话呢，它能够改善自己的思想，改善自己的行为，能提高自己的品德，能使令自己不是凡夫了，是圣人了，能有这个作用。所以和散乱心的思维分别不同。比如我们学习佛法，不管是在家居士也好，出家的法师也好， 或者我们呢在一个佛学院啊，佛学的团体跟老师学习，或者是自己有能力去学习。你学习一百年呢，你还不能改善自己的思想，也不能改善自己的行为，你还是贪嗔痴的，各式各样的烦恼啊，还是和没有学习佛法的一样，无差别。说为什么这样的呢？是没有力量，这个散乱心的思维分别没力量，它不能够啊发生转凡成圣的作用，没这个力量。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，告诉我们在持戒的基础上啊，安住境界的基础上，要修定，修奢摩陀的定。这个修奢摩陀的定的同时啊，也是可以做如是观的，好，做如是观。但是做如是观的时间呢，可长也可以短。好，这个可长可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们要是参加过禅期的人，打禅期的人，或者没有参加禅期，你自己欢喜静坐学习静坐的人，你会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静坐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妄想，本来是把妄想停下来叫他明静而住，但是办不到，他就是要妄想。那么这样的静坐自己也不欢喜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改变，怎么办？就思维呀、啊、法义，思维佛法的真理，思维这个寂灭离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这个道理思维。你这样思维，你思维它，你预先要把这件事准备好，就像我们做事似的哈，预先都安排好，然后按照安排的这个次第去做。你修止观已复如是，也是预先安排好，这样子啊去思维，思维它也可以思维五分钟也可以，或者思维它一刻钟也可以，思维它30分钟也是可以啊，但是不要太再多了。然后再修奢摩陀，就容易寂静住。这个我遇见很多人呐，欢喜静坐，但是坐下来只是修止而不修观，结果修修就不修了，因为心里面妄想太多，不感觉到有意味，就没有兴趣，就放弃了。实在你这种情形，就是你的方法，你对静坐的方法不记住，不记住啊。如果你改变修止不合适，就修观，修观那就可能会合适啊，当然也可能也不合适，也还有是有可能的啊，那就还有其他的办法来补救你。那么这是说这文上虽然没有明白的这样讲啊，但是有这样的意的啊。观舍寂灭离，这个舍，我们昨天曾经讲过哈，虽然也包括了山河大地呀、花草树木这个舍，但是主要是我们生命体的舍，我们生命体的啊这一大块，哈、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。这是啊，地水火风主子成理，这个生理的这一部分是属于舍。这个舍本身的情形呢，是有生灭变化的。比如说从婴儿开始，变成一个童子，童子变成一个少年，少年变成一个啊壮年，壮年就变成老年了。 后来就变成就死亡了。这个身体的这个活动啊，哈，由小而大，它是时时的在变动的，就是有生灭变化的。这个有生灭变化的这个生命体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当然是因缘有的。因缘有的呀、啊，我们观察它是空的。这个空和前面说那空不一样啊。这个寂灭离实在，换一句话说就是空的意思哈。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江禅说我们的生命体呀、啊，有这么多的差别的变异呀、啊，是没有的，没有这个差别变异，就是这么意思。但是这句话呢，我们很难承认这件事。我们明显的看见呐、啊，有这么一个活人在这里活动，怎么能说没有呢？这是很难相信这件事啊。但是佛陀的大智慧呢，他会说出一个道理来，的确是没有这回事啊，的确是这样意思。那么我昨天曾经讲过这个一无所得故，但是我昨天讲的略啊，没有详细讲，就是准备今天要讲，所以昨天就是略说的。这个我昨天曾经说过啊，此有故彼有，说这件事有，所以才有那一件事。那一件事啊，它不能够我自己就有，要依靠这件事有了，才有那件事。这句话就是简单说是这样意思。但这个此有，这个此是指什么说的？那个彼无，那个此有故彼有，这个彼有这个彼是指什么说的呢？这个此是指因缘说的，那个彼是因缘所生法，指所生法说的。这个此有，又因缘有了，才有彼所生法。要没有因缘的时候啊，那个所生法是没有的。所以此无故彼无，这话是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生法啊，它不能自己有，没有因缘的时候，那个所生法不能自己就有，它本身是无所有的，是没有的，这叫做空。空的意思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这个房子啊，这个房子原来这个地方是个空地，没有房子。那么这个房子为什么有了呢？有因缘，就是有人呢，那个人心动了，他要计划造房子哈、要请建筑师把他同你谈一谈哈、找什么房子哈、然后他把它画出来哈、那么你有足够的资金，那么向政府申请批准了，然后同这个建筑公司也订了合同了，然后我就动工。好，从开始动工到最后落成，这个房子出现了。房子出现了，这个房子就是所生法。你心有这个需要，你同建筑师、同政府、同建筑公司这些事情都做好了，开工了，这都是因缘。但是还要加上时间，这些因缘具足了，中间没有其他的障碍，或者有障碍也冲破了障碍啊，不能障碍，那么这个方式出现了，就是因缘所生法，就是这个此有故彼有。那么这件事是很平常的事情嘛？那么怎么叫做空呢？就是佛陀、佛菩萨乃至阿罗汉呢，是佛教的学者观察它是空，就观察这个所生法不需要因缘 看这个所生法是什么面貌，是什么体相，是什么体性，什么相貌。不需要所生法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地方只有空地，没有房子。房子是各式各样的啊，这是窗户，这是门，这是梁，这是柱，各式各样的情形哈。但是在那个虚空那个地方，没有房子，在空那个地方什么也没有。这是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就这样观察一切法空。这个有是因缘有的，观察那件事的本身不需要因缘，他自己有没有呢？自己是没有的，犹如虚空。这个空就是这么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明显很明白的，很清楚的是有，但是观察那件事是不需要因缘，它本身是什么样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就是观察的是空的，无所有的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，这个我们寺庙里面呢，有靠庆这件事，还有靠钟这件事。那么他就会靠这个庆的时候，他会发出声音来，发出声音来呀。这个靠庆，如果你用一个铁的，用这个铁的棒子去敲，或者用木头的锤子去敲，或者这个铁锤上放一个胶，放一块胶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去敲啊，这个声音都不一样啊。这表示什么呢？因缘不同，因缘所生法也不同。这个声音发出来呀，是要靠因缘才能发出声音来，也还是一样，因缘所生法，也还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如果也用这样的原则去观察的话呢，就观察这个声音呢，不要依靠因缘，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呢？声音是什么也没有，没有声音。有声音的时候，这个声音有生有灭，在声音本身是犹如虚空，根本没有声音里面，那个境界里面也没有生也没有灭，就是空无所有的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是说这个声音啊，我们刚才说这个房子，现在又说声音，现在我们说一个人。这个人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在佛法里面讲，怎么忽然间有一个人呢？也是因缘所有。因缘所有就是佛教是主旨，是说有业力，有业力啊。比如说有一条狗，它也有生命，它也是舍受想行识啊。它那个狗，他怎么有了他的生命体呢？也是业力，他是罪业，有罪业的力量，他就有了。他也是有父母哈，然后父母的帮助，就有了狗的生命了。我们人和狗相对来说呢，人是善业啊，人不是造罪啊，是造的善业。就是你有一念好心，就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，我是为了你好，我无条件的来利益你，解决你的困难，你或者是用心力，或者是用体力，或者是用财力，总而言之，你发出了一个作用，对他人有利益的啊。你没有其他的心机的话，你这件事就是功德。这经上说，这天气热的时候，你能够布施一个扇子给人，你存是一个好心的话，将来你会升天，有这种事情。所以说我这个阿罗汉来了，我供他，给他一杯清水，你有恭敬心，给他一杯清水，将来你就可能会升天，就这一件呢，这就是功德啊。我们人和狗来相对来说呢，狗是天生它造了罪业，造了罪业加上父母的帮助，就得了狗的生命了。 我们人家是天生啊有了多少功德哈、啊，那么就加上父母的帮助嘛，就得了这个生命的，这是也是因缘所生吧。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都不一样。哦，我和你也不一样，你和我不一样啊。有的人大富贵的人，我们是贫苦的人，彼此也不同。但是原则上来说，都是因缘所生。只要是因缘所生法，你要看它没有因缘，那个离也就是离了因缘，它本身是什么样子？离开了因缘，那件事本身是什么样子？什么也没有。就看那个人，那个人是有眼耳鼻舌身意的，有舌受想行识的，但是离开了因缘呢，无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什么也没有，犹如虚空，是这样子，犹如虚空的。这件事啊，我们再想一想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观察呢？为什么要这样观察呢？他是有嘛，他在这里很活泼的，会走路，也会说话，也会骂人啊，也会做好事，也会做坏事。为什么要观察他空着什么呢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们要不观察他是空啊，我们看这个人顺眼的时候，心里生欢喜，有欢喜心呢，也可能造罪，也可能做功德。要是不顺眼的时候，不高兴，不高兴也可能造罪，可能多数是造罪的，也可能做功德也不一定哈。有的人别说是你能做那个事，我比你强，我去，你算老几呢？我比你强，这种高慢心也不是功德，但是因高慢心而做功德，也可能会这样子。